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也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加拿大裔美国励志公共演说家布莱恩·崔西曾经说，成功者永远在找机会帮助别人，失败的人则总是在问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好处。新的一天开始，让我们有一个好的意念出发，甚至透过不同视角让我们更加有力量。所以就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从草原上的哨兵着手，挖掘这群可爱动物们的特征以及习性。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经理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在当中可以连接的角度。前阵子经理在串流媒体上看了一系列的纪录片，专门介绍在草原上生活的一种动物，长得很像松鼠，但是它们的尾巴是短的，而且住在地底下。可能我们对它们也不是很熟悉，因为它们出没的范围主要是在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那就是草原犬鼠。草原犬鼠和一般的松鼠一样，是属于松鼠科，这是一种小型血栖性的啮齿类动物，平均寿命是3到4年。它们会在地底下有特定的区域用来睡觉，还有养育宝宝。巢穴的入口像是漏斗，通道长达30.48公尺，两侧有空间储存食物以及休息。在开拓地下隧道方面，草原犬鼠可以说是最佳的动物工程师之一了。令人惊叹的是，洞穴的入口几乎是垂直的，它陡峭的往下延伸到 2.5 到5米的深度，没有使用绞盘机、吊桶或者是钻洞的工具，光凭着徒手就能够从几乎垂直的树坑把大量泥土运上来。草原犬鼠会利用挖掘出来的泥土，在洞穴入口的周围建筑一条 0.6 米的高的竹房梯。它用自己的鼻子作为导食泥土的工具，把泥土堆成像是个火山口一样的坚实土墩。这个土墩除了作为瞭望台或者是哨缸之外，还有助于保持洞穴的干爽。树坑有包含长达12米的横向隧道，两边还有次要的隧道跟房间的伸出，隧道逐渐延展到倾斜的尽头，而这个尽头是接近地面，在危急的时候可以作为逃难的闸门，有点像是后门的概念。隧道如果被水入侵，草原犬鼠就会退到这个最远的隧道尽头，当流入的水把空气推上而形成空气带，可以让草原犬鼠安全地等待水退去。草原犬鼠有许多小群落的互相联络网，分担挖掘地洞以及地下隧道的工作。许多小群落住在一起，就仿佛成为了一个犬鼠小镇。这些小镇的范围可以伸展到65公顷以外。美国德萨斯州有一个这样的小镇，就变成了一个大城市。据报道，占地有65000平方公里。据说百年之前，草原犬鼠的聚落甚至曾经从加拿大的亚伯达南部和萨克奇麦直通到墨西哥呢。草原犬鼠通常会聚集成一个庞大的群落，这些群落常常是由几百万只组成的， 也因为他们是一大个群落生活在一起，各自的领域不大，总是待在一个地区，很容易成为掠食者的目标，也很容易被捕食。而且草原犬鼠的躲藏处非常明显，到了要觅食的时候，草原犬鼠就会爬出地面，掠食者只要耐心等待就行了。有不少掠食者把这种胖胖的啮齿类动物视为真正的美食，比如说郊狼、老鹰、獾、黄鼠狼等等。最厉害的是雪貂跟响尾蛇，因为它们的大小要进入草原犬鼠的洞穴是非常容易的，所以邻舍间相互的提醒帮助就非常重要。怎么帮助呢？发出警告声音。草原犬鼠会发展出多样的警报呼叫声，用不同的声音表示不同的入侵者，也会表明入侵者是从天上来的还是地上来的。因为面对不同敌人的反应方式会不一样，所以这样的叫声在传达讯息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草原犬鼠的警告声听起来会有点像是鸟的叫声，可是这样的叫声如果连续不断，听起来也会像是远方来的狗吠声，所以他们也才会被称为犬鼠。康斯洛波奇科夫是一位多年研究草原犬鼠的专家，他发现生活在北美的黑尾草原犬鼠会做跳跃式尖叫。做跳跃式尖叫的时候，他们会把前脚抬高，头往后仰，一屁股坐直，同时尖叫一声。这个动作很容易互相感染，就好像是足球赛场上观众席此起彼落的欢呼声。有的时候草原犬鼠还会太过激动，身体整个翻倒。当有蛇从一边溜走，就是草原犬鼠做出这个动作的最佳时机，看起来就好像是欢呼雀跃。草原犬鼠的警戒声我们知道会分成空中跟地面的掠食者，这样的资讯精确而且反应迅速，也同时为周围其他动物提供有效的警讯。怎么说呢？根据发表在《动物行为》期刊的研究中，研究团队发现长嘴勺鹬这种鸟类会听这些草原犬鼠的讯号，提早躲避掠食者。研究团队2023年到2024年在美国蒙大拿州的草原地区设计了一系列的野外实验，他们使用模拟的地面掠食者、假的美洲獾接近正在孵卵的长嘴勺鹬，并且在实验组播放黑尾草原犬鼠的地面掠食者警戒叫声，对照组没有播放。每一次的实验都会记录孵卵的雌鸟何时会进入隐蔽姿态，也就是长嘴勺鹬会将身体跟头部压低贴近地面，以此作为防御行为的指标。结果显示，当黑尾草原犬鼠的警戒声响起的时候，雌性长嘴勺鹬会在掠食者离巢位置更远的距离就进入隐蔽姿态，与对照组相比平均距离远了大约21公尺。听到这里我们知道草原犬鼠会有彼此合作警醒互助的生活方式，好避免被天敌给攻击掠食。草原犬鼠虽然身形娇小，却懂得彼此守望，它们有属于自己的语言，能够精确地分辨敌人是从天而降还是从地面袭来，并且把这个资讯快速地传递给整个群体，甚至不只是自己的同伴，连附近的鸟类，像是我们前面说的长嘴勺鹬，也会因为听到草原犬鼠的警报声提早进入警戒姿态。这不禁让精灵联想，在我们的社会中其实也有许多需要彼此守望跟提醒的时刻，而谁才是我们的守望者呢？我们的好邻舍又是谁呢？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第十章里，有一位律法师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他其实是带着不怀好意的心态，想要证明自己有理。但是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反而借此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的路上遭遇强盗，被打个半死。这个时候有两个人经过，一位是圣经旧约时代专门服侍神的人，祭司，一位是旧约时代分别为圣，负责圣事圣功的人，利未人。他们都是犹太人，并且都看到了这位躺在地上身受重伤的同胞，却视而不见，就这么走过去了。最后出现的是一位撒玛利亚人。在当时的文化里，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彼此敌对的种族，可是偏偏这位被犹太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停下了脚步，包裹对方的伤口，把他安置在旅店，甚至为他付旅店的费用。 耶稣最后问那位律法师，你想这三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律法师不想要直接说是撒玛利亚人，但他知道答案，于是只好换个方式说，是怜悯他的那个人。草原犬属被设计的特殊习性是知道要守望警醒，以免自己跟其他邻舍被天敌掠食。我们从耶稣的比喻里则是看到了真正的好邻舍，并非指的是相同的族群或者是住在你的隔壁。邻舍不是指离你最近的人，而是当遇见需要的时候，那位愿意伸出手帮助对方的人。就某个层面来说，耶稣自己就是那位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他看见我们被罪捆绑，邻里受伤，无助绝望，他没有绕道而行，视而不见，而是主动的靠近，安慰，医治，赦免，甚至为我们舍命，为要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这让经理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大卫帐幕的荣耀》《竭力追求》专辑当中的《他是你的帮助》。
你的软弱他都知道，他能体会你的需要，他定的日子你尚未度一日，都已记在他册上。所以你要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拯救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哦哦哦，所以你要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拯救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约书亚乐团《大卫帐幕的荣耀》《竭力追求》专辑当中的《他是你的帮助》。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可爱的草原犬鼠，其中生活在北美洲大平原的黑尾草原犬鼠是昼行性动物，它们可能会短暂的休眠，但是不会冬眠，只是遇到下雨下雪天以及温度超过38度的时候活动会减少。在1930年代，你可能会见到它们成群结队的越过北美的西部草原，如果稍微靠近它们，看守的犬鼠就会发出尖锐的警告信号，那些小动物就会立刻的跑回地穴里，一旦到了地下洞穴的入口，它们会竖起后肢直立，像是哨兵般四处的张望，有的时候甚至会踮起脚尖，好像要把你看个清楚，直到你越加靠近它们的时候，它们才会赶紧躲进洞穴里，可是仍会不时突然现身，想要探听究竟。美国和加拿大的高原曾经充斥着这种啮齿类小型动物，农场和牧场主人喜欢称它们为草原狗 Prairie Dog， 也有人将它们形容为圆胖胖的地下松鼠，有条粗短的尾巴，在兴奋的时候尾巴竖起又落下，有些品种的尾巴末端是黑色的，其他品种是白色的。草原犬鼠有粗糙的毛皮，呈现灰色或者是微红色，腹部、喉部跟下脸的部分呈现浅黄色或者是白色不等，细小浑圆的耳朵紧贴着头部，橙色的眼睛让它们的眼看起来很不寻常，但是是有过滤阳光的作用。草原犬鼠会把大部分的冬天时间用在地下的休息，这段时期它们依靠着夏天和冬天所积的额外脂肪为生，所以冬天它们只会偶尔在天气好的时候爬出洞穴觅食，水的供应不是必须的，因为它们已经在草跟其他食物中获得了需要的水分。栖息在墨西哥的草原犬鼠主要生活在海拔1600到2200米的草原上，它们分布在墨西哥的圣路易斯波托西州北部以及科阿韦拉州。墨西哥草原犬鼠一般在1到4月繁殖，妊娠期是一个月，母犬鼠每年只会产一胎，一胎平均有四个宝宝。幼鼠出生的时候眼睛还睁不开，会先用尾巴作为辅助，直到出生后的40天才会睁开眼睛。体重只有14克的幼鼠出生之后会在地下育儿室被母犬鼠哺育大约有7周的时间。母犬鼠会以草原的草或者是其他柔软的物质铺在巢穴中垫着宝宝，让宝宝们有舒适的环境。小犬鼠大约是5到6月会断奶，1岁会离开巢穴，冬天前会离开母犬鼠自己独立生活。草原犬鼠的食量非常大，也长得很快。事实上，小犬鼠在15个月之后体重就和父母不相上下了。当小犬鼠可以自行活动的时候，与其他弟兄姊妹间的互动就很重要，比如说玩耍、打架、社交，这些都是预备他们长大的机敏求生时所需要的能力。草原犬鼠觅食的时间是每天的早上跟黄昏，中午时间会在洞穴里午睡，有的时候也会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做日光浴，彼此清洁身体。前面一段我们说到，草原犬鼠基本上都是一大群生活在一起，彼此清洁，亲密的招呼或者是交谈，甚至是用口彼此传递谷物，但相连的各个小群落之间必须严格遵守疆界的规则，尤其是在秋冬这两个季节，作为群落首长的公犬鼠会向入侵者提出挑战，如果发出警告的声音不能够吓走入侵者，就可能会用强硬的方法，这个时候公犬鼠会把身体向上腾起，发出喊声，公犬鼠会把泥踢在入侵者的脸上，有的时候会发生打斗，在地上彼此扭打翻滚。草原犬鼠的爪子非常有力，是有可能在打斗中造成伤亡。不过在春天跟夏天这两个季节，疆界法力会放宽，邻舍之间又会恢复友谊的来往。草原犬鼠目前并不是濒危动物，可是数量已经不比从前。过去草原犬鼠大量的繁殖，人们认为它们会造成灾害。既然草原犬鼠食量特大， 农场不就会受到大肆的破坏吗？而且草原犬鼠挖的洞穴反而可能会让牛羊不小心陷落，折断了腿。所以有一段时间，捕杀草原犬鼠的活动非常的盛行，甚至在北美延续一个多世纪。到了1957年，在北美的西部全境，草原犬鼠市镇的面积已经缩减到了23000公顷。可是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牧场草料的枯竭并不是因为草原犬鼠的食量很大，主要是因为人类过度的放牧牲畜，而且有一些不能够作为牲畜的草料，比如说猪毛菜、节节草、北美风草等等有毒的植物，却是草原犬鼠的美食。草原犬鼠也会吃昆虫，具有破坏性的螳蛾幼虫或者是蚱蜢就是它们的食物。因此，草原犬鼠的觅食习惯现在已经被人认为是有助于让枯竭的牧场加速恢复生气。而且草原犬鼠的洞穴跟隧道是有利于土壤的通风跟排水。另外一方面，位在北美的黑尾草原犬鼠，以往的栖息地因为农业开发跟传染病已经缩减剩下原来的2%了。族群分布的破碎化不仅会影响它们的存活，也连带削弱了警戒行为。怎么说呢？黑尾草原犬鼠群体越大，越能够迅速的侦测掠食者，越早发出更多的警讯，而衰退的族群将会影响整个生态的讯息流动以及预防效率。这样的现象也可能导致前面说到的长嘴勺鹬这种鸟类以及其他住在附近的鸟类繁殖成功率下降。听到这里，我们知道草原犬鼠虽然小，却有它们特别的生活以及互助的方式。然而当草原犬鼠因为人类开发跟破坏缩减的时候，不只是它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整个生态警戒系统也会变得脆弱，讯息没有办法快速传递，其他物种也跟着受到连累。这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当我们彼此分离，自顾自地活着，整体也会慢慢地失去力量。在人生的草原上，我们常常会遇到掠食者，可能是孤单、焦虑、背叛、失望，甚至是死亡。很多人选择筑起高墙，把心藏起来，不让人靠近。有人觉得，反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靠自己最安全了。但是上帝创造我们，并不是要我们独来独往，而是活在彼此相顾的关系里。草原犬鼠会彼此守望，上帝也希望我们成为彼此的守望者，互相关怀、扶持、提醒。而能够成为彼此的守望者，互相关怀、扶持、提醒，是因为我们先领受了从耶稣而来的爱。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是因为耶稣先爱我们，我们才有正确的爱去爱身边的人。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4张专辑 I Believe 我相信当中的在耶稣里彼此相爱。
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他就是爱。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